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8号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正响美国参议员斯科特访台嘅时候，中国军方7月8号星期五宣布，解放军近日响台湾附近海域以及空域举行联合战备警巡演练。台湾军方声称，解放军嘅挑衅破坏咗地区嘅和平同稳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面回答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访台问题的时候表示，解放军东部战区在近日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了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亦是实战化演练。路透社引用台湾消息人士的讲话，解放军的数架喷气战机星期五飞越台湾海峡北部水域中线，但是未有侵入台湾领空。这些军机在空中盘旋进行战术操练，台湾战机紧急升空进行拦截。这名台湾消息人士说，解放军的这次行动明确地针对美国议员访台一事，挑衅讯息十分明显。台湾国防部星期五回应说，解放军的挑衅动作严重破坏了地区和平和稳定。斯科特是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主席，以及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参议员。他在星期四抵达台北，星期五分别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然后还参加了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为他举行的晚宴。斯科特星期五上午会见了蔡英文之后，向媒体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蔡英文在会见当中对斯科特长期支持台湾表示感谢，仲特别提到斯科特今年访问立陶宛时候所造访的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蔡英文表示，斯科特是第一位访问该个代表处的美国国会议员，展现出民主伙伴团结相挺的精神。乌克兰表示，预计英国将会继续坚定支持基辅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四宣布辞职，一位新首相将会取代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约翰逊通过电话，感谢约翰逊对基辅抗战努力的支持。俄罗斯嘲笑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继续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大家都清楚看到的就是自由派政权深深陷入了政治意识形态及经济危机，英国半衰局面引起关切，失控、混乱、暴跌，专家是这样描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是表示，至于约翰逊先生，他非常之不喜欢我们，我们亦都不喜欢他。北京的网管以及审查员对中国社媒以及他们的贴文的内容的监控以及审查，可能早已不是新闻，但是当白宫和美国国务院的贴文亦都频频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以及在微信账户上面遭到删除或者是屏蔽，却是令到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感到愤怒以及是忍无可忍。白恩斯在7月6号的推特上面贴文说，严厉抨击北京当局审查并且删除美国使馆微博以及是微信账号当中刊登的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就香港回归25周年以及是上个星期北约峰会期间发表的声明以及是有关贴文。白恩斯在推特上面的贴文表示，中国审查员上个星期再次删除了我们的微信以及微博的账户当中白宫和国务院有关香港和北约峰会的贴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让中国人民看到美国领导人的讲的说话，就好像美国人民可以听到中国领导人讲的说话一样。白恩斯还在推特上面贴文当中附出了被删除贴文的截屏照片。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大使馆曾经在他们的微博账号当中分享了有关北约峰会事实介绍的连接，结果遭到删除。而另外两则在微信账号当中遭到删除的贴文，则是来自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同美国国务院就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是有关。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台湾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举行的 G20 会议期间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美方将会在会谈之后向台湾通报会谈的内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四对媒体表示，台北同华盛顿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在美中高级外交官会谈之前。欧江安表示，华盛顿的一贯做法是美方会在美中官员会之前向台湾方面通报。这次的 G20 外交部长会议计划在今明两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美国之音之前报道说，布林肯和王毅的会面在星期六举行。 欧钢案拒绝透露通报的具体内容。美国国务院系宣布，布林肯除了在印尼参加 G20 外长会议之外，还计划在下个星期前往泰国曼谷进行访问。国际能源署在7月7日发布新的特别报告，说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的供应链目前高度集中在中国，需要加倍努力扩大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并且实现多元化，才能够确保向净零排放的转型。新发布的国际能源署对太阳能光伏全球供应链的特别报告指出，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产能过去十年当中更多地从欧洲、日本以及美国是移往中国，中国已经在太阳能电池板的投资以及创新上面处于领先地位。报告表示，中国重点扩充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以及市场的产业，以及是创新政策，令到太阳能光伏在世界很多地区能够为最廉价的发电科技，同时亦都导致太阳能光伏供应链的不平衡。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所有关键制造阶段的份额今日已经是超过了 80%， 在多晶硅亦是晶圆等重要因素的份额未来几年里面将会超过 95%。 因为拥有大麻油而在2月份以来在俄罗斯被拘留的美国篮球明星星期四在俄罗斯一家法庭认罪。31岁的布兰尼格里纳在法庭用英语说，尊敬的法官，我想认罪，但是没有蓄意，我不是违法，他的话然后被译成为是俄语。格里纳仲表示，他随后提供证词，他是需要时间准备。这名在俄罗斯打波的美国职业女子篮球联赛明星可能被判处10年的监禁，他计划在7月14号再次出庭，审判从7月1号开始，星期四复庭。格里纳星期一致函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他尽力帮助他和其他在俄罗斯被拘留或者被扣为人质的美国人。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星期二表示，拜登阅读了信函，格里纳的代表星期一分享了信函的部分内容。白宫在星期三亦都表示，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和被拘押的美国女子篮球明星的妻子格里纳通过电话，强调美国政府正在努力争取令到他是尽快获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两国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香港一国两制讲话各自表达立场。即将离任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史密斯指责北京违背承诺，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呼吁北京让香港做回自己。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就将习近平的讲话解读为被国际社会派了定心丸。有分析认为，目前不单止国际社会，就连北京亦都对香港经济前景缺乏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到访香港后接近一个星期，美国驻港总领事史密克7月6日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网上座谈会上谈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史密克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主权移交初期似乎运作良好，但是北京和港府近年的行动动摇香港昔日根基，影响香港竞争力，破坏香港高度自治，不单止动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导致人才外流。史密克说，北京破坏香港自治只会伤害自身长期利益，希望不要进一步危害香港赖以发展的法律和价值观，等香港做回香港。他认为，如果香港变成另一个中国大陆城市，不符合任何人，尤其是中国的利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林宗宏相信，史密克向往的香港早已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消失。
首先就是要维持2019年逃犯条例修正，或者是国安后来国安法。
林宗宏说，史密克指的是要维持2019年逃犯条例修正，或者后来国安法生效前的那一个香港。国安法之后的香港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状态，特别是在政治和言论自由等各方面。当然他亦期望港人治港，等香港主流民意期待的更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能够实现。 史密克在讲话当中没有直接提到美国商界，但是林宗宏认为史密克希望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过去几年香港的局势显然损害了美商在香港的利益，亦动摇了他们的投资信心。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亦在同一日举办宣介会，向多国代表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初在香港讲话的重点。驻港特派员刘光源强调，习近平所讲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是向国际社会和香港各界派定心丸，为香港朝住正确方向前进点亮领航灯。今次宣介会有来自超过50个国家100几名外交人员和商会代表参与，其中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总领事更亲自出席。刘光源形容在场人士是一国两制的受益者，呼吁他们更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方针，更深入了解香港社会和主流民意，更客观公正向世界介绍香港，要看清楚哪个是真心为香港，哪个又巴不得香港乱，并且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林宗宏认为，北京试图透过宣介会释出善意，但是国际社会真正关注的是北京对香港的前景有没有具体规划。
就人家说 diplomatic 就是外交面的意思，就是他只是个表面功夫嘛。我相信不管是外商或外交的人员，
林宗宏
说这个投资者
大家所
讲
的外交意思就即是表面功夫，
对，
无论是外商、外交人员定是投资者，其实他们要看的是北京接着下来真正要做些什么，是不是会有人从香港被拉到去大陆受审，会不会继续拉民主派人士，港币的币值到底会不会遭到北京干预，还有金融的透明度以及交易的资金进出往来。他说对香港放心不下的不单只是外商，还有北京本身。
北京本身没有吃下定心丸，问题不出在外界。你都不定心，我
林宗宏认为如果北京都放心不下，那外界又怎会放心呢？事实上香港未来的经济前景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如果外商和外资继续丧失信心，香港在未来将会丧失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一点是有关定心丸的论述当中他们没有讲出来的核心问题。7月1日习近平在香港出席庆祝回归活动的时候强调，落实港版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有利香港发展，并重申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他又说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外国者手中，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不能动摇。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说，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五月召开十万人大会看来，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状况明显出现滑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唇齿相依，有理由相信振兴香港经济、重拾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是北京的当务之急。
美國嗰啲企業將生產線移嚟中國嘅趨勢持續，而且有加快跡象，說明咗某種程度嘅脱歐啦，係延續緊嘅，即係入中國嘅直接海外投資啦，有七成係經香港入。中國唔同嘅板塊，香港有好大嘅利益嘅，即係如果香港經濟都唔掂嘅話咧，佢哋嘅損失都相當之慘重嘅。
鍾建華表示，近年香港問題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嘅焦點。不排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是为了抗衡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宣介会，才会高姿态对外发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黑客自称是获取了中国上海公安局泄露的10亿中国人数据和警务记录，并且在网上兜售之后，网络安全公司透露上海警方今年曾经因为一个事件受到过勒索。网络安全专家说，上海公安数据库的安全漏洞存在了14个月那么久。 数亿公民数据泄露威胁了公民的私隐的安全，亦都是对中国大数据治国政策的沉重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这次泄露的上海公安纪录包含了近十亿中国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电话号等个人身份信息，其中还包括公民的警务报告、民事以及刑事案件的涉案信息。据《华尔街日报》在7月6日的报道，西方网络安全公司表示，有关这个数据库的管理以及访问功能的一个控制面板，自2021年开始一直保持打开的状态，任何有基本技术知识的人都可以进入复制或者是摄取它的内容。网络安全研究公司的透露，该公司今年较早的时候通过了网络扫描，发现今年6月中旬在持续暴露了一年多之后，数据库当中的数据突然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则写给上海警方的勒索消息。据报道，黑客向上海公安勒索10个比特币，价值大约是$200,000。上海公安显然是未有支付这笔的勒索。中国时间6月30号的下午，一名署名 China Dan 的用户在黑客论坛上发帖，说以10个比特币大约是$200,000的价格出售这一批包含10亿中国公民、总量超过23TB 的数量。由于数据库在网络空间暴露的时间过长，这些数据很可能在6月30号之前就已经开始传播，目前不清楚有多少个人已经是获得到这些数据。网络空间似乎还出现了对这笔海量数据买卖的讨价还价以及是倒卖。一名署名 Define 的用户在这个论坛1/6的发帖说，$200,000太贵，愿意以$100,000是回收上海公安的泄露数据。就在同一日，该个网站就有用户以$100,000要价出售这批的数据的部分内容。之前有消息说，发生泄露事件的上海公安数据库之前由中国阿里巴巴的子公司阿里云托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阿里巴巴表示正在调查这件事件，并且将会公布任何最新的消息。黑客在反售数据的同时提供了200,000个公民的信息样本，供公众免费是调阅。很多的西方媒体通过拨打样本的数据库当中的个人电话，证实了其中一些个人信息是真实性。人口学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资深科学家亦附言，在研究泄露的250,000人样本信息之后，这一批的数据的代表性很强，数据的分散度以及随机性令人惊讶。他在推特上发文说，这位所谓的黑客可能确实是掌握了全国的人口数据，可能真的是掌握他所声称的10亿人口的数据。他还表示，上海公安泄露的250,000人口数据在各个姓氏当中是分散度大、随机性强，这250,000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县，甚至几乎所有人口上万人的乡镇。近年来，北京方面表示国家将会数据安全以及隐私保护作为重中之重，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旨在限制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敏感数据的商业收集，并且要求数据在国内储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继续通过全国性的数字监控设备收集大量的数据，以对中国社会施加更加严格的控制。分析人士对上海公安当局掌握全国上亿公民用户数据的能力感到惊讶。一些中国科技企业的政策专家表示，这次的上海公安云数据是泄露的数量惊人，这个将会以是天地一体、云网融合特征自居的中国科技政策制定亦是执行者颜面扫地。荷兰莱登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数字中国项目共同创办人克里默斯表示，去年他们看到中国出台的数据安全法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但是中国政府同时亦都非常重视数据在政府治理当中的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当政府拥有更多的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可以在不同的政府实体之间、在地方和中央之间更加自由地流动的时候，政府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克里默斯表示，这样看来这次的黑客事件当然令到他们是十分之难堪。他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自身的数字野心带来风险，这种事件削减了公众对中国政府管控这种风险能力的信任以及信心。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客座教授、网络安全专家王基晶对认为，这次的上海公安数据泄露事件代表的是对中国政府数据化发展的一种打击。王基晶目前同时担任美国非政府组织全球公共事务研究所的主席。他说，由于中国政府严格要求数据的本地化，政府的公民信息保护不力将会加剧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他还表示，这个中国大陆地区的数据在地化代表政府是掌握人民很重要的数据。如果对政府不信任持续的恶化下去，这些数据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他还表示，上海泄密事件增加了人民对政府更加的不信任。他原本就是相信政府，他个人资料给予了政府保管，而现时资料是外泄，变成了他对政府是越来越不信任。中国当局目前对上海公安信息泄露事件的消息严防死守，在微博上面对上海公安数据或者是上海公安数据的泄露的关键词搜索未能够返回任何有关的结果。很多被西方媒体联系到的信息泄露当事人对记者报出了他们的个人信息是感到惊讶。虽然目前不清楚被泄露的数据的传播广度，但是在网络安全信息专家看来，信息被滥用的可能极高。网络安全专家王基晶表示，公民的个人资料是外泄，可能导致假身份证件真假难辨，这个对机场、政府设施等关键场所的人员检验带来挑战。他还表示，以海量数据的角度去看，通过研判这些个人的生物特征，可以作出假的身份证件来进入一些场所或者是系统，更加是其他的，假如身份证明文件会被用作为是申请假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等等。荷兰莱登大学的克里默斯指出，作为一个警察数据库，它是包含了大家犯罪记录的信息，如果你想勒索某一个人，这个可能非常之有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数据库样本的分析发现，其中包括中国警方对2001年至2019年的期间的案件记录，虽然大多数的条目是属于民事纠纷，但是也都包括例如是欺诈、强奸等刑事案件的记录。由于泄露信息的人数可能接近中国人口的 70%，有分析说这些信息可能也有情报用途。美国退休高级情报事务官员、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艾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平时的系统是很不透明，这些类型的数据可以被用于识别外界感兴趣的人。而王基晶则表示，这次的信息泄露事件虽然人为疏忽因素是占主要成分，但是人为因素以及系统程序其实是一体两面。泄露事件凸显了中国政府自身对公民隐私安全保护不到位。他还表示，现时中国大陆推行数据化的资产，习近平希望让各个地方的数据都可以变成国家的资产，这样的概念，他又觉得这次的公安事件无疑也都是对这种政策的一个打击。他说，这个肯定给予上海地方政府带来一个震撼，会不会有政治斗争的问题在里面，也都值得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距离中国共产党预定今年秋季召开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越来越近，大家注意到将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领袖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最高负责人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声音最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郭显其能赞颂习近平，例如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将习近平称为伟大领袖，说他的讲话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光辉文献，是辉煌史诗，是指引党国家民族开创千秋伟业的行动纲领。江苏省委书记吴正龙就将习近平赞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展现出非凡政治勇气、卓越政治智慧。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是党同国家之幸、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就话：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杰出领袖。实际上，中国设有中共党委书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省市自治区共计31个，根据现有公开资料，至少已经有28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公开称习近平是领袖。中国事务专家高新认为，共产党政权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有这种特征。高新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决定他们不用冒险，决定了他们只是用最简单的吹牛拍马的方式，阿谀奉承的方式，就可以令到他们自己这一生或者他们的后代当中，他们的家庭成员得到比目前更高一级的待遇，至少有这种可能。在中共政省部级官员里面，只有省委书记这一级是最有可能，在他的65岁之前再晋升一级，就是进入副国级的行列。即使为了这一步，他们亦要努力去试一下。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目前颂扬习近平最起劲的是陈敏尔、李强、李鸿忠和蔡奇，他们四个人都是政治局委员，亦最有可能竞争政治局常委。陈敏尔2017年11月9号在中共19大结束之后说，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给我们以信仰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领袖。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崇拜习近平的著名言论就是，最有力的行动是勇担总书记赋予的光荣使命，最生动的体验是践行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最深刻的启迪是用好总书记指导的科学方法，最强烈的自觉是遵循总书记给予的谆谆教导。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表忠心的调门是最高，他称赞习近平是英明卓越领袖，并且声称习近平总书记是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且继续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英明卓越领袖，可谓达到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新高峰。而在今年6月27号的中共北京市第13次代表大会上，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显得更加深切，他说，一句句祝贺言犹在耳，总书记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让我们深受感召，总书记岁月不改、志业官情的人民情怀让我们深受教育。经过文革的人听到蔡奇这段充满感性的赞美之词，都会知道这段说话和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过誉赞美并没有太大区别。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吹捧最高领导人历史的人，听到今日各路地方大员对习近平的赞美支持都不会感到陌生。如果将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赞誉支持拎到今日，将毛泽东这三个字换成习近平，大概很多文革十年当中的话语和文章仍然可以适应在今日的气氛。在文革期间，当年的副统帅林彪在1966年12月16号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当中写过这个令到中国几代人耳熟能详的说话。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是1981年6月27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已经彻底否定，明确指出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疯狂的程度。不过观察人士认为，今日和当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当年的中国是举国上下的亢奋和抗议，是盲目崇拜。而在今日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尤其有多少官员、省级高官真正相信这些听上去近乎辱骂的个人崇拜和吹捧呢？目前中国官方承认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在国际上，中国最大的盟友俄罗斯不单止由于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而与西方世界为敌，而且可能会陷入与乌克兰的长期战争，使到中国在国际上可以联合和依托的实力大大下降。同时，由于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甚至声称支持俄罗斯，由于中国不断威胁台湾，并且使到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形同虚设，由于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种族灭绝和人权践踏行为，由于被严重怀疑来自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肆虐，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当不利。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地方诸侯后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卷土重来，他们对习近平的吹捧显得相当苍白无力。在中共自己通过党的决议正式否定个人崇拜四十几年之后的今日，中共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负责人纷纷高调夸赞习近平。观察人士认为，如果说一般中国人不了解中共过去这段个人崇拜历史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或者可以理解，但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封疆大吏，这种情况几乎是无可能。目前中国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基本上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出世的，都经历过文革，有些人作为城市的支撑去过农村受过苦。例如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是1962年出生的人，文革结束的时候14岁。贵州省委书记岑以琴是1959年出生的人，文革当中曾经插队务农。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就读大学。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是1956年出生的人，文革当中插队，1978年成为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是1960年出世。上海市委书记李强1959年出世，做过工人，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批大学生。北京市委书记蔡奇1955年出世，文革当中有过和习近平类似经历，下乡插队务农，加入中共，并且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观察人士说，这些来自那个时代的当今的省市自治区大员，对文革时期那种个人崇拜一定是非常熟悉，也应该了解那种赞美之中有多少不实的吹捧和辱骂的个人崇拜。但是他们今天为什么还公开地满怀心情地用这种形式去表示对习近平的忠诚呢？安徒生的《国王的新衣》童话当中，由于骗子裁缝设下圈套，使到大臣确信皇帝的所谓新衣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看到，看不到这件美丽的新衣是因为你蠢你笨。于是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皇帝眼中愚蠢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即使每个大臣看到都是一个赤身露体的皇帝，但是都只能够一起赞美皇帝身上穿着世界最漂亮的新衣。观察人士认为，虽然省市自治区第一号人物对于文革当中的个人崇拜都很熟悉，对于文革之后中共批判个人崇拜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亦应该了解，但是面对这一股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之风，他们似乎边个都不想成为习近平眼中的愚蠢的大臣，所以只能够好像《国王的新衣》当中的众大臣一样，加入这场夸赞皇帝新衣的大合唱，表示对习近平的效忠。当然，美国奥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就认为，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习近平可能会推迟中共二十大召开。他说，现在政策出现问题，社会不稳定，所以民生怨道，大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连任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现在习近平就是面临着很大问题，他希望能够推迟二十大，在政治上做一些调整，对社会有些安抚，能够保证他的连任。但是他又担心，如果二十大迟迟不开的话，可能反对的人的声音就越来越大，反对的人越来越多，习近平连任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习近平现在可以说是骑虎难下。观察人士认为，这么多的省市自治区，虽然并不是每个省级最高党政官员都有机会在仕途上再上一层楼， 但在环境压力之下，就好像在皇帝的新衣故事当中的众大臣一样，哪个不夸赞皇帝的新衣就会被视为愚蠢无能的人。而在今日，哪个不崇拜习近平就可能被视为不忠诚的人。于是为了不用自己成为愚蠢的人，大臣只好纷纷夸赞皇帝的新衣好看。同样，为了不使到自己被视为不忠诚的人，今日的各路诸侯亦只能够争先恐后地赞颂习近平。不过，从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共党章一直都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中共中央党校主办机关报学习时报在2010年8月31号刊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的文章《牢记和遵守党章的一个重要规定》，专题讨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因此人民网在转载这篇文章时将标题改成时刻不忘反对个人崇拜。刘益飞在文章说，反对个人崇拜是党要长期坚持的一个坚定立场。他文章又说，对党章当中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重要规定，理应以清醒的坚决的态度贯彻之维护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在香港失踪的中国明天控股公司创始人萧建华，7月4号传出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中国接受秘密的审判。加拿大籍的萧建华被捕5年后先受审。对此，观察人士说，这场庭审大戏恐怕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在年底的二十大上连任有关。他们说，萧建华恐怕是习派对付政敌江派的政治筹码，而且他可能已经与习派达成协议，和盘托出江派的贪腐证据以换取轻判。因此，萧建华的判决出炉之后，出狱的日期应该都是不远。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根据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消息，加拿大籍中国富商萧建华7月4号在中国接受审判。不过中共当局对此场庭审保密到家，未公布萧建华遭到指控的罪名，亦都不透露开庭的地点，更加拒绝加拿大国家的外交官旁听。加拿大环球邮报引述消息报道说，萧建华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不过法院未有发布任何相关资讯，官媒亦都对这件案未有任何的报道。美媒《华尔街日报》则是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萧建华被控的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中国的刑法，若然罪名成立，一般处以三年以下刑期，情节严重者最重可以处15年。萧建华开庭的时间点是敏感。已年50岁的萧建华曾经中横政商，他在1999年创立明天控股有限公司。明天是金融帝国，在全盛时期是曾经一度参股六家上市的公司，六家商业银行，六家证券公司，旗下关联的企业达到数十家。根据2016年胡润中国富豪榜，萧建华当时排名是第32位，身家资产估值达到59.7亿美元。不过2015年6月中国爆发前所未有的股灾，三星期内股市市值蒸发达到2.7万亿美元，市场盛传萧建华是这场金融政变的幕后黑手。2017年1月他在香港的4季酒店遭到中共公安强行押回北京调查，5年多以来音讯全无。分析人士表示，萧建华案这个星期开始审理，时间点刚刚好落在中共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以及是秋天的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政治权斗的意味浓厚，而案情涉及的高层利益亦都遭到错综复杂，更可能牵涉到二十大的人士和权力的铺排。位于纽约的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明天系的萧建华、安邦系的吴小辉以及华融系的赖小文并列为系制造2015年金融股灾的三大黑手，其中元安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辉2018年因为集资诈骗以及职务侵占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原中国华融集团董事长赖小文则是因为贪污罪在去年 是被執行死刑。至於身價最高的蕭建華，雖然早早被逮捕，他是遲至現時才受審，其中 QK 令人玩味。唐正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指出，習近平選在這個時候拋出蕭建華案，無疑是想利用這件案件釋出震懾的信號，以警告黨內新舊權貴家族，不要想著蕭建華想在北戴河會議或二十大上面阻撓習近平連任。唐正遠表示，蕭建華對習近平最大的重要性就是在他是充當了諸多高層權貴家族的金融白手套，而且其中最主要蕭建華服務的對象就是江澤民、曾慶紅還有賈慶林等等，都是屬於江派的核心骨幹人物的家族。習近平能夠從蕭建華的身上是攞到是眾多高層人物的一些把柄，同時習近平亦都可以順勢地挖出當年金融政策變的內幕，背後的高層的黑手，這樣的話蕭建華可以使到習近平在內鬥當中佔據上風。唐正遠認為，蕭建華已經是習派打壓政敵江派的政治籌碼，這個星期的庭審更加是習近平打出的一張政治牌。除了時間點，習近平刻意將審判地點安排在江派大本營的上海，亦都是一種示威。據分析說，蕭建華的談判結果和他的政治價值有關，相較於吳小輝的罪行，蕭建華所面臨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量刑較輕，雖然不排除還有其他的罪名，但是蕭建華先前被安上的金融政變罪名已大幅減弱，代表著中共釋出從輕處理的信號，因此蕭建華不太可能被處以重刑。唐正遠表示，雖然出現了這種從輕處理的趨勢，但是具有兩種的可能，一種就是說蕭建華用自己所掌握的這些高層家族，尤其是江派這些反習的骨幹勢力，他們的金融秘密來換取了對蕭建華的從輕處理，而另外可能就是江派為主的這些反習勢力在內鬥之中佔據上風，迫使到習近平對蕭建華從輕處理。現居美國紐約的獨立學者余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則表示，蕭建華案意在殺雞儆猴，以免民企坐大，因為對中央政府甚至於社會是產生巨大的影響的企業，中共一概容不下。余平說，以他對中共司法體制的了解，蕭建華這一類協助權貴家族賺錢的中間人恐怕無法捱得過中共極其殘酷的審訊，因此這五年來蕭建華應該是相當配合，若然不是他的政治籌碼價值，他面臨的罪責是恐怕是重大。《華爾街日報》在6月初曾經引述蕭建華的哥哥蕭新華的電郵回覆，說案情非常複雜而且充滿戲劇性。對此余平表示，這個證明五年來蕭建華案台面下的暗潮洶湧恐怕是超乎想像，時至今日蕭建華只是面臨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正正是說明了當局對他的高尚。他表示，蕭建華五年前被捕的時候，北京正擴大起訴涉嫌賄賂以及其他不當行為的商界人士，更加是要求押解涉貪人員回國受審。根據余平的內幕消息，蕭建華供出不少的高管，讓中國的執法觸覺因此而延伸至海外。余平表示，這個是他個人途徑聽講的消息，就是說蕭建華在海外的一些，比如是說高管，他們本來乘私人飛機去國外，但是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情況，其中一個高管的私人飛機降落來之後，他才是發現他為何是在中國的上海，這個人後來也都被中國的官方可能也都控制著，這一系列的操作他是相信可能跟蕭建華本人的配合是有關係。余平表示，中共的人事布局已定，蕭建華案只是差宣判，後續影響是應該是不大。他認為判決在二十大前甚至是北戴河會議之前就會塵埃落定，因為蕭建華這五年以來表現良好，屆時他只是需要服滿過半的刑期，就能夠以假釋、減刑等方式提早出獄。余平認為，中共雖然曾經強調法治，但是從蕭建華案看來現已完全人治，還是肆無忌憚，基於政治的考慮， 長期關押他們眼中的敏感人士，法治已經蕩然無存，尤其是利用蕭建華來打擊政敵的官商關係，更加是顯得是荒唐。還有，蕭建華擁有加拿大國籍，他是明顯未有受到領事條約的保障，加拿大政府亦都被剝奪了知的權利。余平表示，習近平七一到香港慶祝主權移交25周年，當時維安措施的嚴厲代表他的人身安危堪虞，因此他無法想像是好像過去那幾屆的領導人胡錦濤、江澤民一樣和港民親切互動。習近平亦都自知大推各種民退不受歡迎，因此才會防民於防賊。時事評論員唐正遠則表示，對想快速致富的人，蕭建華案是最好的警告，因為即使是他接觸的都是中共高層最有權勢的家族，但是仍然是避免不到被打入大牢的命運。他說，在中共的極權體制之下，商人妄想是權錢勾結來擴大利益，玩火自焚。唐正遠表示，蕭建華這個案包括之前好像吳小輝等等的這個案，都話俾大家知这樣嘅體制，最終其實係讓呢啲嘅代理人、呢啲嘅白手套，不但得不到係權力，亦都得不到金錢。佢哋所做嘅一切，只不過就係為呢啲極權體制嘅權力擁有者去為人做嫁衣而已。現時旅居英國嘅香港恒生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兼任副教授吳明德，則係對美國之音表示。2017年香港的司法体系仍然具独立性，习近平就不顾一切掳走萧建华。随着港版国安法在2020年中旬出台之后，中国所承诺的一国两制已死，你说萧建华案将会令更多的企业家是更加缺乏安全感，而港商或者香港的外商计划出走的趋势亦都已经无可避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美国政学界对中国是否、几时以及怎样对台湾发动侵略行动有很多的辩论。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个月，这些辩论亦都在持续发酵，尤其是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仍然是持续增加，包括宣示台湾海峡并非国际海域，持续以大量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北京的意图是什么呢？是不是为侵台行动预作准备？意图究竟是怎样？引起越来越多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在7月3日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该个媒体专访当中表示，虽然中国的确是在发展攻击台湾的能力，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攻击是迫在眉睫。他說，這種攻擊將會是一個政治性決定，美國正在非常之是密切地關注中國對台灣是否有軍事行動的跡象。之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亦都在6月26日的一場華盛頓論壇當中表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了對中國可能對台灣採取類似行動的擔憂，不過至今此一擔憂仲未成為現實，即使是中國正在為這種可能性進行準備，但是沒有跡象顯示北京正計算是打算以武力奪取台灣。中國近來不斷加強對台灣施壓的強度，包括在6月21日以及23日分別以29架次和22架次的軍機侵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這些行動是否意味著台海即將發生戰爭？前特朗普政府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一直是对台湾施加各种的压力，但是军事其实是战争最不重要的一面。他不认为中国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机飞行代表有什么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他说，军事是战争最不重要的一环，但是信息、影响力、活动、外交以及经济压力，这些一直都是对台湾稳定以及是持续的压力，而且他们是一直都进行得很好，直到我认为北京走过了头，他们失去了耐心，走得太快太远，令到我们所有人都警觉到他可能涉及的风险，这个才是使到我知道国务卿 蓬佩奥对这个的议题有兴趣，这个亦都得以令到我在国务院时候能够作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史达维表示，大家已经见到美国的做法在政府换届之后仍然持续。拜登总统关于美国是否会在台湾受到攻击时候站出来对抗霸凌者的讲话是真心话。美国不喜欢霸凌，我们是不喜欢俄罗斯霸凌小乌克兰，对台湾亦都是一样。他用表示，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附近增加了军机的飞行的架次，但他个人并不认为这个就是代表着有什么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因为美国以及其他的人全部都站在一起，我认为这个是我们最好的威胁讯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亦都认为，中国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使到他政治战的一话。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于中国侵扰台湾空域的次数更加频繁，要辨别北京试图借此发出哪一种的信号是比较困难。他还表示，他确认为重要的是要注意涉及到这些侵扰行动的飞机数目以及它的机种，那些的确是会发出关于这些灰色地带胁迫活动的强度和信号。萧良奇还表示，中国增派是军机侵扰台湾空域的时间点是接近美台举行高层军事安全对话的时候，再加上中国官方近来关于台湾海峡是中国内海而不是国际海域的说法，他认为这些都是中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政治作战的活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利用这些活动来改变既定事实，以塑造大家对于那一个的水域是中国内水的看法。不过他表示，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国务院亦是国务防部都对这种政治战的操作作出回应，强调台湾海峡依然是国际水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在6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以及管辖权，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在为他操弄涉台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藉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针对王文斌的讲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第二日亦都作出回应，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水道，这个意味着台湾海峡允许公海自由，包括航行以及飞行自由，并且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普赖斯还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以及运作，这个包括穿越台湾海峡。美国空军战力战略顾问詹益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正在对台湾的地位进行国际上的法律战，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绝对是针对美台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美台关系已经有了根本上的改变，这个或者是真的，不过并不如中共所想的那种程度。除了美台关系为目标，詹益廷表示，被认为对台湾更强硬，在中国内部亦都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奖励。五月间曾经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一场闭门会议和中国学者进行二轨对话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林扬，最近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一场讨论当中表示，由于中国见到俄罗斯未能够做到以出其不意的闪电方式击败乌克兰，他是担忧中国可能利用在台海周边加大军事演习的规模以及是强度来掩饰他们侵台的意图。他表示，乌克兰战争强化了中国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以及是美中关系的灵活思维，认为正如北约东扩导致乌克兰冲突的发生一样，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在中国周边的活动很可能在印太地区发生的类似情况，很多中国专家并不认同美国和西方的讲法，指称是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他还说，他们反而认为俄罗斯试图和西方合作却遭到拒绝，这个才是迫使到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的原因。他表示，这些中国学者在想，如果美国不能够理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立场， 咁樣美國點可能理解中國對台灣嘅立場？呢種嘅想法製造咗更多對美國嘅意圖，以及係美國對台灣有何打算嘅懼怕。林陽表示，中國的確係有可能從俄烏戰爭當中學到教訓，知道或者係佢哋仲未有侵略台灣嘅能力，冒然發動侵略代價過高，或者佢仍需要幾年嘅時間嚟吸取教訓，以進行必要嘅調整，並且改善解放軍嘅能力。但係與此同時，佢哋亦都可能會認為必須要使用武力嚟向美國以及佢嘅盟友證明中國對統一台灣嘅立場同決心。他仲表示，正如俄羅斯的例子一樣，只是談論這個立場和決心，俄羅斯無法以他們的言辭來說服烏克蘭，因此他們是必須要使用武力來證明這個決心。關於中國是否可能在近期內攻打台灣的問題，美國著名中國事務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佑在6月23日的外交事務期刊上面發表文章指出，即使是在俄羅斯侵略戰爭之後，北京對台灣的長期策略沒有變動，依然是保持戰略耐心，未有準備在短期內侵略台灣的計劃。黎安有提到，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曾經提出警告話，北京有可能在2027年前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美國戰略學者梅惠林亦都認為，習近平會想要將這個是統一台灣當作為他個人政治遺產的一部分。他暗示台海衝突有可能在2027年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第三個任期結束前發生，而且幾乎是必然亦都在他可能的第四個任期2032年結束之前。他亦都提到，但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布蘭茲以及是塔夫茨大學政治學教授貝克利都認為，中國有可能在近期內攻打台灣，因為他的領導人認為中國已經是達到國力巔峰。不過黎安友表示，對中國可能很快攻打台灣的擔憂是一種錯字，數十年以來中國對台政策的特性是戰略耐心，就好像他們對從南中國海到印度等其他的領土聲索以及爭端的做法一樣。黎安又說，烏克蘭戰爭不但是不會刺激中國政放棄他們對台灣現行的做法去採取迫在眉睫的軍事攻擊，反而還會是強化北京關於保持長期耐心的承諾。他說，如果中國試圖以武力奪取台灣，這樣無論是軍事上或者是國際孤立上面，莫斯科為侵略烏克蘭付出的代價只是中國能夠預期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最好仍然是耐心等待台灣最終的投降，而不是現時就發動攻擊而冒著以過高代價來贏得台灣的風險，這個反而有可能使到中國永遠失去台灣。布蘭茲貝克利在關於美國應該如何防衛台灣的新書《危險區與中國即將來臨的衝突》當中表示，美中為台灣發生衝突的機率是驚人咁高。布蘭茲在6月23日的彭博社專欄當中表示，中國對台灣的任何戰略好可能會早一些而不是遲一些。中國的軍事機會之窗正在打開，中國解放軍正在去收穫以擊敗台灣為目標的世代性擴張果實。解放軍的軍事擴張使到台海兩岸軍力越來越向中國傾斜。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資料，截至2021年8月為止，中國東部以及南部的戰區地面部隊人數總共是412,000人，台灣是88,000人，而中國擁有的航母、導彈驅逐艦、潛艇等軍艦以及戰機數目更加是遠遠是高於台灣。他說，北京的政治窗口正在關閉當中，因為台灣人民不接受中國統一條件的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更為堅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